这一课我们要谈到每一个堂会，如果他们想要将差传工作做得更好的话，他们需要有一个政策，或者说他们的差传部需要有他们的章程。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如果是神赐福，我们在经济方面也比较有力量，有可能我们在差传工作方面，我们的经费就占了教会所有经常费的四分之一，或者是到三分之一，或者是一半，甚至是到70%。我也看过有一些教会是差传部的经费是跟常费一样，甚至是高过常费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教会它可以看重这个宣教工作，所以在宣教工作如果有一个章程，有一个政策，或者是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可以帮助这个差传工作有更好的发展，对一些的原则能够确定下来，就不用每一件事情都再来讨论，也让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更加明白我们差传工作的运作是怎样。我自己曾经在教会里面为着教会定这个差传的政策这章程，我们用了大概1.5年的时间，每一个月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大概3个小时来定这个策略。当然我们定的时候要用时间研讨，那么也花不少的时间，但定了这个政策这个章程之后，对教会来讲是很大的帮助这个政策的举例，如果大家可以在香港的差传事工联会，他们有一些差传事工的手册，里面有这些的举例样本可以给我们参考。我今天只是大概从几方面跟大家谈谈这个差传的政策或者是章程我们所要注意的地方。譬如说第一章通常都叫做总纲，比如说就讲到差传事工的定义，或者是本堂差传事工的定位，或者是我们为什么做差传工作，圣经的原则，或者是加上本堂差传事工的章程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每一个堂会可以确定我们做差传工作的定位。譬如说有一些教会就规定所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蒙神的呼召出去做宣教士的，我们都会尽力的支持他们，这是一种的定位，一种方向。有些教会他们也规定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支持，无论他们去到世界每个地方什么地方他们都会支持，但是原则上是会渐渐的减少。有些的堂会也很明白他们不可能做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他们的宣教工作的范围只是在中国或者华人当中。又或者有些的堂会我也见过，他们就规定他们的差传工作是单单在亚洲之外，非洲欧洲，他们不是说那些地方没有需要，不过他们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力的范围，我们只是可以关心到亚洲方面。甚至有些的堂会他就规定只是在中南半岛、印支半岛这几个地方就已经够他们来关心了。所以在这个总纲里面 除了拆会的啊，或者堂会的宗旨，宣教工作的宗旨，圣经的根据，我们也为着教会在差传工作上面的定位很清楚的表明出来。当然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修订的，就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理想的教会，它在宣教工作的章程应该每年或每三年都应该有更新修订一次，按照当时实际的情况他们可以再思想。所以在这个举例里面，第二章就讲到这个差传委员会，他们讲到这个委员会里面的结构啦，你有什么的职位啦，每个职位他们所应该负责的责任是什么啦，这些我想都是一般性，一般都是有主席、副主席、文书啊、这个啊、财政，然后有负责祷告施工的，负责筹备联会的，或者是负责关怀我们的宣教士的，或者是关于差传教育的等等。然后第三章讲到本会的宣教士，这方面我们主要是要思想我们的原则是什么，谁可以做我们的宣教士，他申请的过程有什么过程呢？比如说有些教会我们只是支持所谓专职的宣教士，他们的全时间就是做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训练门徒的工作，但是有些教会觉得除了这些之外，有代职的宣教士也应该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啊，或者有些支援的宣教士他只是去到工厂上面帮忙做财政工作，帮忙做事务的工作，有些教会觉得你、这些不是我们要支持的，但有些教会觉得这些去到工厂上面，因为工厂有需要，这也是差会所批准的宣教同工，所以也是我们教会可以支持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说堂会他们愿意接纳什么的宣教士，当宣教士要成为这个堂会所支持的宣教士，他们有什么的过程流程。但这里所讲的本会的宣教士绝对不是说教会就直接的差派独到，不过是差会愿意接受他们，透过差会来支持，这是最理想的。然后这里也有规定，这个宣教士他们在还没有去到宣教工厂之前，或者是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或回来，他执行本土任务或者是所谓说机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的责任，那么他们的经费宣教委员会会怎样支持，教会会怎样支持，那对他们子女的教育费用有什么政策宣教士退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照顾，有什么原因会停止对宣教士的支持呢？刚才我提到有一些教会他们原则上对他们所差遣的宣教士或者他本会的宣教士他们都会完全的支持，不过他们会规定或者是一期之后宣教士一期大概是三年或者四年，他就会减少10%，而第二期会再减少15%，第三期他们会减少到最多支持宣教士50%。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这宣教士工作有好的表现的话，其他教会也一定会支持，让更多的教会有份支持他们的宣教士，可以使到这个代祷的 人数更多，并且如果是三四个教会支持一位宣教士，对这个宣教士来讲是更加健康的。如果某一家的教会发生了什么危机，经济上的危机，人事上的危机，这些宣教士他在外工作所受的影响就不会太大。所以这些原则都可以写在这个章程上面。第四章，拆船的经费，比如说当一个堂会他们要支持什么宣教的项目，有什么的原则，有什么的过程，可能不是单单拆船委员会所做的决定，最后还有经过教会的执事会通过，或者教会执事会就已经是委任这个拆船的委员会完全的可以做这些决定，这些可以在这个章程里面规定，也应该规定说他们所有的拆船经费有1%多少是来支持宣教士或者是宣教同工宣同工包括一些当地同工，有多少的百分比是支持宣教的事工，有多少的百分比是支持本地的宣教项目，譬如说像本地的外族人的福音工作，有多少个比例是成为教会堂会宣教的经费，那么有什么优先来处理的吗？哦，所有我们所差遣的宣教士他们生活费应该是优先的，如果真是教会的拆船经费不够的时候，他们的需要是我们优先的处理关心的。那么第五章是讲那个短期的事工，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是有着短期的宣教的侍奉，或者是探访队，或者是短宣队等等，那么对他们有没有经费支持呢？教会举行这短期的宣教队有什么原则呢？对弟兄姊妹要参与这些宣教短期的侍奉有什么原则呢？第六章就是堂会与拆船机构的关系与合作有什么原则，有什么标准。那最后第七章就是说这个结尾通常都是有这个章程谁有权来修订，那执行的日期等等。所以这个例子这个举例就有一共有七章，刚才我也将每一章里面一些重点我们讨论才注意的地方也提出来了。各位如果每个堂会要做的时候，你可以如果在中文方面，可以香港拆船施工年会他们有这个堂会拆船手册里面就有这些的样板，大家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修订你自己教会的一个拆船的政策或者拆船部的章程。